主后2017年9月1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成为蒙恩的器皿。
我们先从座位中站立起来，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一周的周末让我们又再次来到你的殿中来聚集，来敬拜你，来渴慕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遇见你。主啊，也保守还没有来到会堂中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脚步，还是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上当作火祭，以清洁的心淡淡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的心掌管我一生。
主啊，愿这首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主啊，我们希望我们每一天都真实的在爱里面与你来相遇。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求主每一天来接近我们的生活，每一天享受在他的爱里面。无时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柔软我们自己的心。主啊，或许我们的心刚硬，主啊，或许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你的爱，那是因为我们的心从来不曾敞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甚至是所有服事的同工。主啊，我们想要真实的来触摸你，我们想要真实的来遇见你，我们想要真真实实的享受在你爱我们，享受在你爱里面那样的平安与自由。主啊，你挪去一切的拦阻，主啊，恳求你来，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每一个人，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站在这个会堂中是带着平安与喜乐来敬拜你的，让我们站在这个会堂中是不带着任何的惧怕的。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一生来跟随你，我们要把你的话语当作我们一生的目标及准则。主啊，这是我们最深最深最深的渴望。主啊，我们想要在灵里面，在心里面，在生活中真实的来敬拜你。主啊，愿你来，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跟随你。 紧紧跟随你。
周六的晚上，召聚我们一同来到主你的圣殿，我们来敬拜主。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感受你的同在，我们期待在信息你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跟随你。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来念今天的一个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我们请弟兄来念双数节，姐妹来念单数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当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非利子。
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唯有那与主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体增进的。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我们看到现代的社会强调自由与开放，当然从好的方面来看，在人权、在言论自由，还是在学术研究、政治发展，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因为过度的一个自由开放，也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就如同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去尊重别人，道德沉沦，许多人过着放纵私欲的生活。自由与现代的流行文化正冲击着我们的社会，传统与现代的价值也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公司、包括家庭、还有教会，造成拉扯。这样的情况在教会最明显，我们可能可以感受到是大家在彼此同工服侍的一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会将社会上的一个经验带进教会，如果这样的一个经验是建立在信仰的根基上，我相信对社会一定会很好的一个，对教会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思考，没有以信仰为根基，往往也会对教会造成伤害。教会本来是应该影响社会，信仰应该成为社会、成为家庭的一个帮助，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却时常受到社会文化的一个影响。所以当社会过度的自由、社会风气败坏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像当时候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时候那样子的一个情形有点相似。保罗与提摩太，他是生于希腊罗马最强盛的一个时期，最发达文化最发达的一个时代。那时候的希腊文化鼓吹自由开放，所以也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上的一个沉沦，所以人们过着放纵的一个生活。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深受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因为有人把一些不好的文化带进教会当中，成为异端的一个思想。这样的情况会对于那些刚出信的人，他们的信仰造成影响，影响他们的一个信心。所以今天的经节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目的是要激励勉励提摩太。同样的，我们也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文，在我们现今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情况，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提摩太他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信主的，他在各方面的表现都相当的优异，后来也成为保罗非常好的一个福音的伙伴与助手，然后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受到保罗的一个教导与造就， 所以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断不断的学习，他在服事的当中累积了许多的经验，后来也因为这样子被培育成为传福音的一个领袖。提摩太他本身的个性，他比较内向，也比较没有信心，所以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常容易退缩而无法突破。所以保罗在第二次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在他的未来有可能即将为了福音来牺牲生命，所以就写这封信来提醒保罗。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好像就父子那样的一个亲密，而且又是属灵的老师。保罗怕提摩太本身在教会上的一个服事，他的负担已经相当的重，再加上福音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而且保罗自己他随时有可能就要牺牲生命，所以在提摩太面对这么多的压力的同时，他写信来鼓励，要提摩太要稳住，不要因为外在的因素而受到影响。当时候保罗说了这些话，也成为今天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特别是在今天的福音，今天的社会也正受到社会影响的一个同时。提摩太后书十四节开始这样说，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一个经节，他教导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工人，也就是一个服事者。经文这样说，你要提醒大家在上帝面前郑重地劝诫，不要在言辞上争辩，那是无益处的，只会腐化听的人。我们看到刚才这一段经节，他提到在上帝的面前，表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是上帝所看重的事，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警告，就是不要在言辞上，不要在字句上去做争论，因为这是毫无益处的，而且会伤害听的人。所以紧接着在第十五节又说，要努力做一个在上帝面前可以经得起考验的工人，正确的去讲解真理的信息。当时教会因为受到自由开放风气的一个影响，所以同工之间彼此也有争论，甚至有假的教师进到教会去传讲曲解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不论是错误的教导也好，还是同工之间彼此争论去说那些无意义的话，这些对听的人，对教会的人都造成伤害，也对信仰有影响。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要努力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可以经得起考验的工人，然后传讲真理的信息，做一个主所喜欢的工人。我们再回来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处境，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是否你也遇到过相同的一个情况呢？在服事当中，在参与团契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有时候会听到有一些人说埋怨的话，一些负面的话，关于教会也好，关于事工也好，还是关于人的方面也好，我想这些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这些话对于信仰，对于上帝的事工来说是没有益处的，不论对说的人还是对听的人都是一种伤害。当我们的信仰受到社会不好的观念所影响，我们的所作所行将会离真理越来越远，就会像一颗毒瘤一样，它溃烂的部位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平时的一句负面的话，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它会如同笑一般，它的影响是相当相当的大，有可能影响听与说的人， 有可能会影响一个团契，甚至是影响到一间的教会。所以经文在十九节也提醒我们，上帝所建立那巩固的根基是不动摇的，那自称为属主的人必须离弃邪恶。当我们平时在服事的时候遇到纷争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保罗的一个提醒，要努力的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可以通过考验的工人，也就是合乎主所用的器皿。换一句话来说，我们要当一个合乎主所用的器皿，服事者就是要依靠主去抵挡那些负面的思想、纷争、邪恶，并远离一切世上的诱惑，因为这会使人远离上帝，偏离真理，败坏人心。我们从二十节开始看到保罗他用家里常见的一个器皿来比喻服事者的一个态度。保罗在提摩太书信或是我们在其他的书信都可以看到，保罗都曾经用器皿来形容基督徒，来形容服事者，因为他期待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有认知，都要有渴慕，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是要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而不是单单的来敬拜或是单单的来领受而已。所以保罗也举例，大户人家的意思就是家境比较好的一个家庭，屋内都有许多的器皿，有金做的，也有银做的，有木材做的，也有土做的。较贵重的金银所做的器皿是拿来接待客人所用，较普通的器皿则是留着自己平时来用。所以当人如果洁净自己，脱离一切不好的思想的时候，脱离那罪恶的事，可以成为圣洁，就能够成为上帝所用贵重的一个器皿，被主所用的尊贵的器皿。当我们成为这样子一个器皿的时候，我们就是预备来行各样美善的好事。所以在保罗的眼光，在保罗来看，尊贵的器皿并不是本身它的材质是用什么来做的，而是器皿本身是否是洁净的。就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会去拿一个不干净的一个盘子来装东西吃，就像我们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如果我们拿到的盘子是不干净的，我们一定会去拿另外一个干净的盘子来装食物来吃。所以回到教会来看器皿这一件事情，当我们要成为一个服事者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器皿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圣洁、温柔、谦卑、正向的思想来服事，还是我们是带着不干净的自己、带着污点来服事呢？我们看，当不干净的盘子，我们都不敢拿它来装东西来吃了，那我们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们更不是应该要洁净自己为主所用吗？所以要成为主所用的器皿是不能够随便的，是要预备好自己的。要成为洁净的器皿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容易的，所以保罗说要脱离年轻人的私欲，要用纯洁的心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弃绝那些没有益处的争论，用温柔、用爱心与那些偏见、与那些看法不同的人来相处，剩下的就是全然交托上帝来动工。要成为一个蒙恩的一个器皿，首要的条件就是谦卑，因为骄傲、自我意识高还是认为我自己很厉害的人，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有时候连上帝的声音都听不进去，因为他做事凡事都依靠自己。我们想想看，当一个器皿如同是一个杯子，杯子里面的水如果装得很满的时候，它还有空间可以容纳其他的液体吗？ 我们人也是一样，当我们自己感到自满，心中没有上帝的时候，这样的人即使上帝要从天赏赐满满的恩典，赏赐很多很多的恩膏给他的时候，他也是无法领受，因为在他的心中已经容纳不下任何的东西存在。所以在雅各书四章六节这样说，上帝敌对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器皿是一个盛装东西的容器，无论是杯子还是盘子，其目的就是要帮助人在肉体上得到饱足，然后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成为上帝的器皿也是一样。重要的不是器皿本身，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成为圣洁清洁的器皿来被主所用，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赐给我们的恩典来服侍上帝，来成为别人的帮助。因此服侍的重点不是我们本身，而是上帝如何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事工。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是关于在一个偏乡乡下的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他在一间乡下的小教会牧会，他没有很有名，然后教会他也没有很多很多的资金可以来干一间华丽的教堂，还是一间像样的一个教堂。然后这位牧师他在那里牧会了几十年，在那里牧养他的会友。然后在这位牧师他过世之后，有一天有人去整理他的遗物，在他的书柜当中找到了一叠奖章，然后在奖章的最下面压着一张纸，然后是写着一篇的文章，然后这篇文章标题叫做奖章到哪里去了。这个奖章，这篇文章它的内容是这样说，去年的雨水到哪里去了，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了，但是它已经进到水果五谷里面去饲养百姓了。去年的雨水到哪里去了，可能很多人也已经忘记了，但是他们继续在土地里面成为大自然的帮助。我的奖章到哪里去了，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但是他们都已经进入人的心，为他们造就好的信仰，让人有圣洁的品格，让人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这位牧师他就是一个被主所用的器皿，受祝福的器皿，上帝借着他来改变别人的生命。这位不知名的牧师有可能在他死后依然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已经完成了上帝交代他的一个使命，他被主所用，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为福音来奔跑，他成为一个受祝福的人。虽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但是他的影响力是大的，他谦卑成为上帝的器皿，一生被主所用。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一到礼拜三，我跟何大传道到新竹圣经书院参加传道师的在职训练，是由一位外国宣教师马约翰牧师教授灵性形成的课程，主题是与耶稣相遇。然后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学习安静给上帝空间，透过图像，透过行走，透过大自然来与上帝相遇，让上帝透过你所看到的图像，让上帝透过这些大自然你所看到的事物来向你说话。然后在第二天的下午，马约翰牧师他安排了一个课程，就是我们可以到新竹圣经书院附近的一个十八尖山去行走，然后在大自然中 与上帝相遇。在出发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把手机、把3C 产品交出来，放在柜台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规定，在行走的时候，我们是不可以互相来彼此对话、彼此来交谈，就是要完完全全的一个安静，给上帝空间，透过上帝，让上帝透过大自然来对你说话。在那一天，我觉得凡事都有上帝的一个旨意与安排。在第一天的时候，我觉得要去行走，要去爬那个山，可能非常累，所以我只有手里拿着一瓶水，这样就去行走了。但是在第二天的时候，要去18尖山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进来，我就背着我的背包，里面就放着圣经，然后也放着手册，然后就这样子，我就一路去参加这一次的行走。然后在这次的行走当中，我们可以按着自己的感动，去到你要给你有感动想去的一个地方，欣赏上帝的创造，思想他的话语，在那边静默，在那边祷告，其实都可以。然后我走着走着就来到18尖山的一个叫做梅花顶的一个地方。我去到这个地方，是我发现它算是在这18尖山上算是蛮高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那个感动，就爬上去看，就可以看到新竹的一个景观。由于在高处风非常的大，然后我就在那里吹着风，然后安静自己，看到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而上帝也透过这样子的场景，再一次的呼召我，让我再次的领受呼召，就是成为圣洁的器皿，一生被主所用。所以在那时候，我就拿起笔跟讲义，写下了一段祷文。如果那一天上帝没有给我那样子的一个意念，其实我的手机有一瓶水，我无法领受上帝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当我感动的时候，我就把它写出来这一段的祷文，再次的一个祷告。祷文是这样子说：嗨，我的父神，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器皿，你的仆人。主，你有绝对的权柄，决定今天的器皿是要盛装什么。而成为器皿的我，只能决定自己，完全的接受你所安排的一切，不是按着我的喜好，而是按着你的旨意。当我站上高台，居高临下，看到新竹这个城市环绕自己的时候，我想到了圣经上记载的魔鬼试探耶稣这样子的一个场景。魔鬼带着耶稣来到一座高山，把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并说：只要你肯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全给你。但是耶稣对魔鬼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说要敬拜主你的上帝，唯独要来侍奉他。而我所看到的是，在眼前这个城市还有许多未得之名，许多人未认识主的名。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城市，这是一个科技之城，人们来来往往，生活相当的忙碌，也潜藏着压力。求主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让每一个人在工作、在家庭满有平安喜乐，让每一个人找到人生真正的目标与意义。也求主让这个城市有更多的人因为认识你而得到永生、永恒的生命。主啊，你说喝你所赐的活水将永远不渴，愿我成为那盛装活水的器皿，为主所用，成为人的帮助。主啊，我的今天为你而活，我的一生为你而活。 这是马牧师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传道师的一个提醒，就是要安静自己，喂养主的羊。有时候我们真的生活非常的忙，无论在工作上在服事上，忘了安静自己，忘了停下脚步给上帝空间，以至于我们常常依靠自己来生活来服事，久而久之生活自然疲惫，生命自然会枯竭。在灵性形成的课程让我们学习到，当我们谦卑自己安静自己给上帝空间，我们将会不断的经历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也会不断的领受上帝的启示，我们的生命也会持续的不断被更新。最近教会各团契圣歌队都陆续进行同工还是会长的改选，也差不多都进行到了一个段落。透过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团契还是在服事，我们都要用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都要用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根基，远离一切不义的恶事，不要说毫无益处的话，要说造就人的话，并且用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给上帝空间，用安静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的启示，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当我们遇到纷争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用上帝的话温柔以对，在爱中让上帝亲自来动工与再来改变。我们来唱回应诗，在爱中相遇。透过这一首诗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生活在爱中，我们单单的是要来洁净自己，成为上帝的一个器皿，让上帝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一生为主所用的人。
我一生，让我全人。
能经得起考验，不愧的一个工人。要远离一切无益处、争论、争辩的话，因为这会让我们远离上帝。我们要自洁，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脱离一切的恶事，成为尊贵的器皿，为主所用。我们要预备行各样美善的事，让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全。好不好？我们开口为主来祷告，也让我们成为上帝眼中尊贵的器皿，让上帝在我们身上成就美善的事。
求你将阮中间帮助阮，予阮的生命得到成熟，予阮的生命得到进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因为我真感动，迄个感动就是恩泽传道，伊用伫心中搁一片奉献，愿意成做圣洁的器皿，愿意成为圣洁的器皿。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过去恩泽传道，他还没有成为传道的时候，他有很好的恩赐，他的 keyboard 弹得很好，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他曾经一段时间在饭店，在很多的这种婚宴的过程当中，他们成为一个演出者。他说他一天一天可以赚到10000块。但是他后来发现，当他钱赚这么多，他的生命却是虚空。就后来他得到上帝的感动，他将自己奉献给神，他去读神学院。虽然现在给他的谢礼都是非常的少，但是他今天的分享让我很感动。当耶稣被带到山上的时候，魔鬼告诉他们，告诉耶稣，你要看到世界的荣华富贵。但是耶稣对魔鬼说，单单侍奉上帝。恩泽传道，他的一生就是最美的见证。他放弃可能可以赚很多钱的这样的机会，他将他的生命摆上。今天的信息才告诉我们，我们若看到这样的价值，我们就愿意摆上。阿们。弟兄姐妹，你有看到这样属天的价值吗？你有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我们能够帮助人的生命，那是在天上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领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是上帝所用的。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的节制，让上帝来感动我们，让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单单的来侍奉他，让我们一生单单的来荣耀上帝的名。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我们看见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经历，他们的摆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得到很大的感动。主，让我们只是用看到自己的价值，让我们只看到你的价值。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命摆上的时候，主你就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你的生命，和你我们同在。谢谢你，感谢主啊。
向我学人，向我学人，献上能做何地。
信息，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觉知，我们成为一生为主所用的人，合乎神所用的器皿。大家平安。